两会暗讽，朝政视频爆红，学者比喻红色高棉。中共黑客产业内幕被揭，醉生梦死只为金钱。安全援助崩溃，以色列考虑武装部分加沙平民。印度捣毁俄国，诱拐印度公民参军的人贩网络。92岁麦多克又要结婚，未婚妻是俄裔科学家。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9日礼拜六，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要闻，我是林欣。你有没有试过在春天去台湾旅行呢？3月的台湾，樱花盛开，鸟语花香，有山有水，从城市到湖海，中华人民最浓厚的地方，美味小食更是令人流连忘返。希望之星向你推荐3月24日至31日8日环岛游精品小团，不拼团不购物，高品质服务，详情请见节目下方的链接。美国咨询热线855-955-5227。希望之星还有更多旅游线路，欢迎大家咨询。中共两会毫无建设性观点，习近平政府加剧控制的情况下，中国社会还弥漫起一股中共发起的揭批文化。在这种情况下，有学者甚至表示，现在的情况令人联想起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未来相当沮丧。
在两会期间，习近平当局不顾中国财政债台高筑，继续扬言大撒币。3月8日，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言论说，北京当局正在筹集2000亿的人民币资金，投入地方政府和国营企业的集体电路产业大基金，试图在中国生产半导体晶片。消息人士指出，习近平试图用这种办法征集举国之力，将财政投入到研发中，但是在另一方面，这个将势必让中共原本就岌岌可危的政府财政变得更加困难，间接导致社会问题继续增加。之前中共华为中心公司被揭露使用美国技术生产晶片产品，引发外界关注。行业认为美国逐渐收紧对中共出口管制，并且不断填补措施中的漏洞，将能够限制中共在该行业的发展。亦都是在两会期间，一条和网友讨论有关的趣闻遭到中共政府封锁，引发热议。在8日消息，一段节选自电视连续剧朱元璋的影片在微信等平台上热传，很快遭到中共监管部门审查。据悉，这段影片的历史背景是明初四大案之一的胡惟庸案。胡惟庸先后担任明朝的右丞相、左丞相，后来明太祖朱元璋以谋不轨的罪名诛胡惟庸的九族，并且废除了宰相制度和中书省制度，职务由六部管理。在宰相权力被废除之后，朱元璋的专制皇权不断加强。相关影片被认为影射中共总理李强权力下降的问题。网友评论引述影片内容说，从今以后我再不要什么宰相了，我既要坐朝亦都治国，直接掌管军政，以免那个宰相从中作乱，你觉得我没有这个本事吗？而影片的最后还有一个吓到惊慌失措的官员说，皇上有这个本事还是绰绰有余啊。对此 X 平台网民嘲讽说，朱元璋亦要成为敏感词了，太妙了。亦都有网友说，习近平为清零中话对白符合时局，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而在全国范围，习近平仍然不断增加高压。中共两会期间，河北进京道路被封，河南河北的站点全部安检，意思是防范准备到北京上访的访问。对此有嘲讽说，去北京一次比去美国走线都困难，进北京都需要签证，下一步是不是全国建集中营？在这种情况之下，清华法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卢东燕在微博发文说，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员或者是组织都成为了被攻击和清算的对象。一些人拿无知和粗鄙攻击他人，并且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一种反智的文化肆意蔓延，令人想起红色高棉。这条贴文后来遭到删除。在两会期间，中共粉红冒了在网路抽出三害批斗，接受美国政府资金建立的清华大学被列为三害之一，不断遭到揭批。卢东燕的贴文被认为是因为清华莫言遭到批判而有感而发，但是贴文很快被删，反映出中共网络的现状。截至目前，卢东燕在微博将禁止污言秽语谩骂的贴文置顶，反映出他可能亦都遭到大批粉红的人身攻击。
上个月，中共政府和公安合作的私人黑客承包商安信遭遇内部文件泄露事件，引发外界对这个中国秘密行业的关注。3月8日，美联社发布文章，首次发布中共控制的黑客产业内幕。请听报道。
报道指出，中共国安部门对海外情报的需求激增，催生了由私人黑客承包商组成的庞大网络。这些公司渗透到中国境外的几百个系统，但是外界对他们的运作方式知之甚少。近期，另一家名为 iSun 的公司泄露的文件透露了更多的内情。报道说，中共黑客产业内充满了肮脏交易，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因此，这个行业充斥着低级的黄赌毒交易，黑客承包商无信念，得过且过，偷工减料。公司的高层擅长通过豪华晚餐和深夜酗酒向中共官员示好，换取北京的合约。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就有第一个黑客的团体陆军成立，它由黄埔军校组织，致力于为中共政府提供服务。近年随着网络的普及，中国的雇佣黑客产业蓬勃发展，他们的活动重点是从事网络间谍和盗窃知识产权。在2023年的5月，微软揭露一个由中共国家支持、名为 Vote Typhoon 的黑客组织正在瞄准关岛、夏威夷和其他地区的电信和港口等关键基础设施，引发美国震惊。今年1月， FBI 局长Christopher Wray 在慕尼克的会议上说，现在 iSun 等公司的黑客数量和 FBI 网络安全人员的数量至少是50:1。但是最新的文件反映出，在目前的经济背景之下，中共国家主导的黑客产业同样陷入不景气。泄露的记录显示，尽管 iSun 通过精美的营销 PPT 对中共官员吹嘘他的网络间谍能力，但是真正的业务发生在台面之下。这个是一个庞大的肮脏流程，严重依赖和官员关系来完成工作。在泄露的文件和聊天记录中，iSun 领导层讨论了怎样给官员购买礼物，以及哪些官员喜欢红酒。他们为了取得大合同，支付了介绍费，亦通过黄赌毒换取中共官员的信任。黑客公司的主要客户大多数是中国各地政府的公安部门，他们的工作涉及保密行业，只不过企业本身的安全措施就十分的低，一些办公室甚至都对外的开放，还有不少的黑客高管人员经常透过微信进行沟通，而微信的客户端显然缺乏信息加密。还有些微信聊天记录显示，现在这个行业的低薪和薪水的差异开始导致员工抱怨，政府客户对黑客公司取得的资料品质也都不满意，导致收款困难。美国媒体方面并没有透露这一批资料的来源，但有明显的迹象显示，这个行业的机密正在被黑客的内部人员泄露。四位网络安全分析师和中国业内知情人士告诉美联社知，中国经济的低迷、北京收紧的监管等因素导致中国顶级的黑客人才大量外流。有匿名人士表示，现在同以往不同，很多高技能人才已经离开，在习近平的领导之下， 政府在中国科技产业中的作用日益增强，政府强调意识形态而非能力，阻碍了薪酬，让整个科技产业变得腐败，只能够依靠和官员的接触获得利润。
3月8号消息，由于加沙内部的人道安全援助崩溃，以色列官员考虑武装一些加沙平民，令他们拿起武器保卫自己的物资。请看报道。
以色列哈若姆日报报道说，在政府的讨论中，以色列不排除给加沙的一些平民获得武装，为进入加沙的援助车队提供保护。这个是对哈马斯战斗结束之后更广泛的人道主义供应规划的一部分。之前由于哈马斯控制加沙的民事秩序，大量人道物资没有办法在加沙内部安全分发。经过五个几月的战争，加沙地区饥荒的威胁日益严重，即使赈灾的粮食送入当地，亦都难以送达饥民手中。以色列表示，被以军分配武器的加沙平民不会与哈马斯等激进组织有关，这个意味这些民众可能会成为以色列在当地出资支持的武装团队。星期五，以色列国防军声明说，已经对2月29号加沙城车队附近造成115名巴勒斯坦人死亡的事件进行调查。他们指出，当时以色列在该地区的部队没有向车队本身开火，哈马斯混在人群中发动攻击，几名加沙人向以军检查站的士兵和一辆坦克开枪，构成了威胁，导致到现场混乱，很多民众遭到镇压。为了自保，以色列士兵只是对构成威胁的人开枪。当时38辆救援卡车试图协调救援，而12000名灾民涌入，造成了抢劫，对平民造成了严重伤害。对以色列发表的报告，哈马斯宣称拒绝接受，而以色列为了解决物资分发混乱的问题，不排除采取在当地资助部队的方案。这些方案的决定可能会出现在战后管理加沙计划的一部分之中。
印度当局礼拜五表示，联邦调查机构捣毁了一个源自俄国的人口贩卖网络，这个网络以给贫穷的印度人提供工作为藉口，引诱他们前往俄乌战场前线当炮灰。请听报道。
根据印度政府的调查，至少有百几名印度公民被送去俄国军队，他们被要求签署俄民的参军协议，并且遭到没收护照。最近至少两名印度公民在战场丧生，引发当局的高度关注。这个之后，有多名印度人在新德里和莫斯科的谈判调停之后返回故乡。印度外交部在8号发表声明说，当日一个俄国组建的诱拐印度公民参军的间谍网络遭到政府机构查获，敦促印度公民不要被俄军的说辞所欺骗，他们提供的工作会造成严重的生命威胁。印度中央调查局表示，这些组织为了进行诈骗，还对一些印度公民提供俄罗斯可疑的私立大学的入学机会，并以免费折扣签证延期介入俄国国籍等有利吸引他们。被贩卖的印度国民接受了战斗的任务训练，并被部署在前线。一些人士显然是被骗参战，也都有公民在前线受了重伤。印度外交部表示，每一宗印度人被骗参战的案件都已经得到政府的强烈关注，当局在首都新德里和孟买等地进行搜查，查获了价值5000万卢比的现金，以及一些文件和电子记录。一些嫌疑人亦都在不同的地点被警方拘留审问。
3月8号消息，媒体大亨麦多克再次宣布订婚，未婚妻是67岁的退休分子生物学家朱可娃，他们的婚礼定在今年6月举行。请看报道。
之前92岁的梅铎经历了4次婚姻， 每一次他的婚姻都能够成为媒体新闻的焦点。在2022年的夏季，他和毛特·杰瑞霍尔宣布离婚，之后曾经和退休口腔保健师史密斯短暂宣布订婚，但是很快就解除了婚约。梅铎的一名代表近期表示，结婚的请帖已经发出，婚礼地点将会在梅铎的加州的莫拉加酒庄举行。每日邮报披露，梅铎在去年8月开始和余科娃交往，还有消息说他们是通过梅铎的第三任妻子邓文迪认识的。余科娃的前夫是俄国能源巨头亿万富翁，他们在苏联快解体的时候从莫斯科来到美国。他是一名糖尿病研究学者，曾经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工作。在去年，梅铎宣布放低手中的媒体帝国的权力，将他的大部分股权出售给迪士尼。在他的仔拉克兰接管集团的时候，梅铎继续担任荣誉职务。按照目前的情况，梅铎的第五次婚姻不会过多影响公司的未来，集团的资产将会属于他的四名最年长的细路哥。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